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拜登签署一项行政令，让美国政府有更多工具对付囚禁美国公民的国家。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个是为了争取海外公民获释所做的一项不懈的努力。拜登的行政命令授权政府机构对涉及不公正拘留美国人的外国官员或非国家行为者实施金融制裁或旅行禁令，授权美国政府部分部门和家人分享有关个人身份，以及美国为确保被扣人质获释或获释所做努力的相关信息，并请专家制定战略来到阻止未来挟持人质和非法拘留的事情发生。配合新的行政命令，国务院将更新其旅行资讯风险指标，包括外国政府恶意扣押美国人的 D 级风险指标，并告知国民哪些国家是有可能恶意扣留美国公民的高风险国家。国务院高级政府官员说，星期二将对中国、伊朗、俄罗斯、缅甸、朝鲜和委内瑞拉等国的风险指标标注为 D 级。关于新的旅行资讯 D 级风险指标，一位官员说，该评级是非政治性，是基于事实和透明的逻辑判断。另一位官员解释说，现有的 K 指标涵盖了非国家行为的绑架和挟持人质的风险，而新加入的 D 指标补充涵盖了国家和政府实施或支持的绑架和恶意扣留行为。非营利性囚犯释放倡导组织对话基金会估计，有200名美国人在中国被扣留，其中多达30人受到非法出境禁令。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总统的行政命令加大力度将人质和被恶意扣押的美国国民带回家，大大增加了将那些被恶意扣押的美国公民带回家园的途径和手段。美国近来连日受到高温热浪侵袭，多地气温破纪录。美国有85场大型野火肆虐13个州，烧毁超过300万英亩土地，令到超过1亿美国人受到热浪威胁。美国国家气象局19号上昼表示，随着创纪录高温有望在今个礼拜延续，大火持续蔓延，令到超过1亿美国居民处于超高温警告之下。受这些警告影响的地区包括平原和密西西比河谷大部分地区，预计这些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高达摄氏 37.8 度。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就多地区的野火风险发布红旗警告。官员们说，从怀俄明州东南部到内布拉斯加州西部地区，强风和干燥可能会导致任何火灾迅速蔓延。另外，西班牙自13号开始在全国38处燃烧的森林大火，至19号已经吞噬超过6万公顷土地，造成8000名民众流离失所。过去一段时间，欧洲西南部笼罩在令人窒息的热浪下，引发各地冒出猛烈野火。随着热浪北移，法国和英国19号都出现破纪录的高温。欧洲联盟的大气监察机关哥白尼大气监察服务19号警告，直卷欧洲的炽热热浪正引发非常高程度的有害臭氧污染，而且西欧有几处大片地区面临极高的野火爆发危险。科学家已经在西欧和南欧侦察到极高的地表臭氧污染，尤其在伊比利半岛和意大利北部部分地区上空。哥白尼大气监测服务指出，在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单日最高地表臭氧水准已经达到有害健康程度。地表臭氧水准通常在正午达到顶峰。科学家警告，尽管伊比利半岛各地的臭氧污染很可能会缓和，但随着欧洲大陆北部和西部气温升高，这些地方的一些地区正出现非常高的地表臭氧水准。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出访伊朗，前往首都德克兰和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会面， 这一个是俄罗斯二月下旬入侵乌克兰以来首度出访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外的国家。另外，普京亦都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伊朗总统莱希在德克兰举行三方会谈。美国19号指控俄罗斯已经依计划展开行动，并吞更多乌克兰领土。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表示，俄罗斯计划拼吞的目标包括黑松、扎波罗热以及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所有地区。柯比说，俄罗斯推出一个可以称之为拼吞版的剧本，和2014年俄国拼吞克里米亚所使用的策略相同。柯比表示，俄罗斯已经在其掌握的乌克兰领土安插非法的代理官员，俄罗斯仲计划在其控制的乌克兰地区进行假公投，最早可能就在9月。柯比提到，以武力拼吞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我们不会让它在不受挑战和不受惩罚的情况下发生。柯比揭露了俄罗斯的计划，好让全世界知道一切所谓的拼吞都是有预谋、非法和不正当。这些行为已经直接侵犯乌克兰主权。柯比说，美国将同盟国和伙伴一致快速有力地做出回应，并将制裁俄罗斯安排的傀儡和代理人。柯比提到，由于目前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乌东展开激烈战斗，美国将在未来数日宣布新一波的军援乌克兰计划。报道指出，预计这一次宣布的军援品项目为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以及用于多管火箭系统的弹药、远程火炮弹药等。根据国务院星期二发布的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中共被列入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表现最差的第三类国家名单。报告指出，中共当局目前仍有普遍的强迫劳动的政策或模式，继续以职业培训和去极端化的名义，在新疆大规模任意拘押维吾尔人等少数族裔。当局继续在其他省份实施这些政策，并且利用监控、骚扰和威胁等手段，寻求强制遣返和拘押生活在海外的宗教少数族裔。此外，强迫劳动的情况亦已经成为中共一带一路项目的隐性成本。报告说，受雇于一些一带一路项目的中国公民以及项目所在国的国民经历了欺骗性的招聘，导致他们陷入债务奴役，工资被克扣、签订违规合同或旅行和身份证件遭扣押等情况。国务卿布林肯列举了中国工人张强的例子。工人张强去年到印尼一带一路项目打工，但到了之后护照被收走，他被要求签的合同比当初承诺给他的工资更低，工作时间更长。在他向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求助未果之后，他偷渡到马来西亚，但是被马来西亚当局逮捕，而最新的消息显示他将被遣返回中国。除了中共，俄罗斯亦被列入第三类国家，并且被报告列入国家支持的人口贩运名单。布林肯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大量乌克兰人流离失所，成为人口贩运的潜在受害者。布林肯说，在过去一年，各国在打击人口贩运上的进展都不尽相同，其中有21个国家做出了显著努力，他们得以上升一个类别，但是亦有18个国家被降级。而阿富汗、缅甸、古巴、伊朗、朝鲜都和中共一样，都是属于最严重的第三类和存在人口贩运政策或模式的国家。布林肯表示，现在人口贩运问题非常严重，全球已经有将近2500万名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原本预计星期二就近年来对台湾关系影响最大的台湾政策法进行审议，但会议中并未就法案进行讨论。提出法案的外委会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乱德斯说， 委员会决定暂时将法案搁置审议，预计要到八月初再进行表决。梅乱德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法案被搁置的原因是因为有部分共和党成员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审视法案内容。梅乱德斯说，目前有两三位共和党议员要求能有更多的时间审视法案，而民主党方面则没有议员提出要求。预计委员会将在8月3号的审议会议上推进这一部法案，同时他亦都相信委员会会在3号那日表决通过。上个月中，梅乱德斯参议员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联手提出这一项台湾政策法议案。该法案被视为美国自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后，美国对台政策最为全面的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法案还要求成立台湾安全协助倡议，在未来4年间授权提供$45亿的外国军事资金援助，并优先考虑台湾提出的援助请求。此外，法案亦将增加用在支持台湾防卫的年度战争储备，从$2亿增加到$5亿。同时，法案还将要求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以此加强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今年4月，梅乱德斯和格雷厄姆亦曾率领国会议员访问团共6人搭乘 C-40C 行政专机访问台湾。在访问期间，议员们曾经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会晤，并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款待，和拜会国防部长邱国正，来到商讨美台关系等议题。